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罗江英被非法判刑7年半，长春75岁赵善英与儿媳杨丽被绑架诬告，上海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中国新年前，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罗江英女士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罗江英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遂溪县公安局看守所。罗江英现年40多岁，是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士。他于1999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中山三院有不少医务人员都在学练法轮功。修炼前，罗江英患有哮喘等疾病，练功不长时间完全康复。在他刚刚走入修炼不到半年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在持续至今超过21年的迫害中，罗江英曾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洗脑班1年，被非法判刑3年。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为帮助受谎言蒙蔽的民众远离危险，罗江英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0年3月30号，罗江英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传统中国新年前，罗江英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他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被法院枉判7年半。罗江英的父母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一直由罗江英照顾。现在罗江英被非法关押在湛江遂溪看守所，家中老人无人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善英女士，2020年11月26号被长春二道分局国保绑架，后被非法拘禁在长春市中心医院。一个月后，赵善英的儿媳杨丽被长春市红旗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婆媳二人日前均遭到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赵善英老人和儿子朱晓光、儿媳杨丽一起居住。2020年11月26号，长春市二道国保大队冯宪龙带着7个警察强行入室绑架了赵善英老人，将他劫持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期间，赵善英老人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症状，又被送到长春市中心医院继续非法拘禁，并且不准家属探望。长春市中心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对外挂着口腔门诊的牌子，很多老年法轮功学员曾被关押在这里。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张小英、袁潇兰、尤秀英等8位曾经被非法判刑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近日被上海市社保部门非法扣发养老金。当他们去有关部门询问时，拿到打印出的扣款金额收据，既无制作人签字，也无复核人签字，并且没有出具该凭证的部门及公章。根据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法规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2018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医疗及其他待遇应当得到保障，有关机构必须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拖欠或挪用。宪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当中都没有服刑期间停发养老金的规定。养老金属于个人合法财产，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社保部门只是为公民提供养老保险金保管服务，发放个人养老保险金是社保部门对公民的法定义务，无权扣发、停发，更无权要求公民返还养老保险金。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被非法判刑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不仅不应被扣发养老金，还应该得到国家的赔偿。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是中流砥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8号，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城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隐瞒武汉肺炎疫情危害全世界。活动获得人们的赞许和支持。一对中年夫妇仔细观看了学员们摆放的所有真相展板。法轮功学员安德里亚斯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情况。那位男士在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名，他又与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最后那位男士说，你们就像中流砥柱，请继续坚持下去，祝你们一切顺利。两位小伙子在了解真相之后，很快就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其中一位来自拉美的小伙子告诉学员，他亲身经历过共产社会，对目前整个世界的道德下滑也很担忧。他认为中共如此邪恶，要解体他，要改变世界，做起来太难了。他问学员，什么才是解决的办法？法轮功学员赵女士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德国柏林墙倒塌之前，没有人相信墙会倒塌。突然之间，东德民众就推倒了柏林墙。赵女士说，邪恶势力就像纸做的老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神一定会看到。我们要讲道德，有信仰，心中有爱，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小伙子听到这些话后很动容，他说，是的，我们迫切需要信仰，那我就从今天开始做起，保有正义感，相信善的力量，反对邪恶势力。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3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危难时刻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号。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主要是采取面对面讲真相，开始只局限在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熟人中讲。随着政法形势的推进，觉得这样的救人面很窄，人数也很有限。看到同修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的切磋文章后，很受启发，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我与一位同修大姐结伴讲真相，每天出门，心里装着师父的法，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随缘讲真相。不管是什么场合、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人，都面带微笑，像遇到了熟人、朋友一样，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问候，真心地关心他们，然后亲切自然地交谈起来。这样，一来可以消除对方的陌生感， 再者，可以在交谈中了解每个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语气方法，再根据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切入讲真相的话题，效果一般都很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我们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了。下面我就汇报一下在疫情中讲真相的几个片段，以及我从中得到的体悟和启示。第一部分，有一次我们在公交车上与一位坐在对面的女士搭上话了，拉了几句家常，到站后我们跟她一起下了车。我跟她说，大妹，我有几句很重要的话还没有跟你说，现在疫情严重，请你和你们全家人都多保重。有两句话要记在心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幸福平安。我的话音刚落，他欢呼雀跃地走上来拥抱我，同时兴奋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我被他这举动震惊了，心想世人都在急切地等着九字福音和真相啊。紧接着我讲三退真相，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说会将九字真言和大法真相带给他的家人。告别后走了两米远处，他还回头对我说，我们有缘还会见面的。通过这次的经历，更增加了我们讲真相的责任感、使命感，世人都在急切地等着听真相呢。我们更增加了讲真相的时间，除保证下午学法的时间外，只要能与人遇上就讲真相，不轻易放过任何时间和机会。第二部分，一次路过一家银行门口，看见一个40多岁的男士在开摩托车锁，我走到他身边，亲切地说，兄弟你好，耽误你两分钟，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现在疫情严重，请多保重，有两句话放在心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认真听着并点头。接下来我讲三退真相时，他也很快答应三退了。我祝福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让他要将九字真言告诉他们全家。这时我觉得真相还没讲透，便从包里拿出真相期刊《天地苍生》给他，让他带回家看看。他放在包里，并真诚地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第三部分，一次我和同修大姐来到公交车站台，见到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在等车，我微笑着跟他打招呼和讲真相，开始讲九字真言，他稍微点头。后来我想公交车可能快来了，就马上跟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一听一反常态，横眉竖眼地嚷起来，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讲这些，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这时公交车来了，我做着手势请他先上车，而后我们也上了车，同时心里发着正念，解体他背后干扰他明白真相的邪恶烂鬼共产邪灵。他上车后看到一个空位坐下了，我和同修大姐站在车门旁的扶手处。这时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们让座，我们对她表示感谢，我就让同修大姐坐下，接着一个小伙子也起身给我让座，我真诚地感谢他。下一个站到了，上来一个腿脚不太灵便的老大姐，我赶快上前搀扶着她坐在我的位置。老大姐感激地说，你也是老人家还让位子给我。我笑着说，没有关系。说话间无意从眼镜余光看到刚才不接受三退真相的那个小伙子，发现他也看着这一切。后来到站时碰巧他和我们一起下车，我感觉还有机会讲，就说，上车前是我担心这危难时刻你的生命安危，太着急没有跟你讲清楚为什么要三退。他马上抢着答道，是我对不起你们，其实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看到他态度诚恳，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为什么要三退，他听明白了，也同意三退，高兴地与我们告别。同修大姐一直在旁静静地发正念，我俩相视一下，会心地笑了。第四部分，有一次我办完事经过一个公交站台， 看到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和一个小女孩在等车，我微笑着主动打招呼，你们好啊，在等车呀。那个姑娘稍微点头表示回应。我说，现在疫情到处蔓延，请保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健康平安。那姑娘一听马上说她听不懂，就走到一边看手机去了。而一旁的小女孩对着我说，我听得懂。我非常惊讶地看着她说，孩子好样的，真乖，读几年级了？入了少先队吗？小女孩说读2年级，入了少先队。接着我就尽量以小孩子能听懂的方式告诉她为什么要退队。小女孩认真听着并点头。我当时很惊讶她都能听懂。我问她姓什么时，她回答说姓风，并解释说是封神演义的风。这让我更惊讶，人跟人就是不一样，一个读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还知道封神演义。接着我又告诉她念9字真言，按真善忍去做人，她连连点头，也告诉我说旁边的姑娘是她姨。这时他们等的车来了，小女孩走到车前还反过身来对我说，奶奶再见。通过这次讲真相，我明白不能看人的表面，贫富贵贱或是大人小孩，这些生命都不简单的，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只是去敬重珍惜这些生命。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要把9字真言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从这以后，我们很重视跟小学生讲真相，有时看到抱着小孩的人，我们会以小孩为话题作为契机跟对方搭上话交流，时机合适就讲真相，劝三退，效果都很好。我们往往都不会遗忘孩子，笑着边逗孩子边说，宝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健康成长。小孩子睁着黑豆似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张开小嘴天真地笑着，手脚欢快地舞动着，好像是说，我听到了，我高兴。第五部分，我退休前熟识的一个大姐是某个单位的一把手，不管我怎么耐心地跟她讲真相劝三退，她就是不听。有段时间我经常碰见她，我就又换个角度给她讲，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一个模式的讲，我是穷孩子出身，是某某党培养出来的，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没有被她的状况所带动，每次总是微笑着跟她告别，慢走啊，多保重啊。我心里想，这不是她本人的真实状况，是那个共产邪灵因素在干扰她听真相，阻碍她得救。就在今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在一家超市里，我老远就看到她和她的保姆在那儿。我想每次相遇都是机会，心里求师父加持，并发着正念迎上去和她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就拉着她的手到一边说，大姐，现在疫情危难时刻，你多多保重啊，把那个党团队退了吧。我一说完，她说，行，我听你的，我退。我双手握着她的双手，祝福她平安健康，祝福她有个美好的未来，她也很开心。我牵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她的保姆身边后相互告别了。他们走后，我心中一热，眼泪就流出来了。师父慈悲啊，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这样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确实感到师父时时刻刻在身边，在加持着我们，呵护着我们。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我们用纯净的心态开口去讲真相，用心去做了。修炼已经23年了，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在修炼中总结起来三个字，不会修，即没有向内去修，体现在学法上不入心，追求数量与表面形式走过场。在修为中不能用师父的法指导自己的起心动念，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动念做事不是先想到法，想到师父的要求法的标准，而是发现想问题 做事不对劲儿了，才来想是不是不在法上了，犯了不少不该犯的错。还有就是对儿女的情，对食物的贪欲还很重，这些也是自己要赶紧修去的。还有就是强调自我，总是用自己的认识、观念、做法、方法强加于人，特别是对家人同修很强势，表面上是恨铁不成钢，其实是容不得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用自己的状态强加于人，不是与家人同修一起认真学法向内照，而是无形中把自己摆在法之上了。这多危险啊，这是受邪党文化灌输的毒害，也说明自己没有重视和认真去修，这些执着心必须赶紧修去。现在每时每刻都很重要，每分每秒都很珍贵，自己决心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认真学好法，融于法中，多记法，多背法，真正把法作为修炼中的指导，抓紧时间实修。以上是现阶段的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大选与救人的一些思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2016年大选之后，我明白了川普是师父选的，我就完全放下了自己对川普曾有的一些偏见，心里对他完全是正面支持。在他执政当中，我看到他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对中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了，也越来越彻底的抵制中共了。可是这次美国大选的整个过程却如此艰辛，结果也令人感到非常沉重。就在11月2日晚，我当时还不太了解竞选的程序及评判的方法，只是听家里人讲川普当选与否决定于摇摆州的结果，我感到一丝不祥，因为邮寄选票容易被民主党操控。1月20日大选结果被窃取成功，为什么明明是师父选的人，却被无耻之徒们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篡改了选举的结果，骗走了总统的座位。之后我读到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其中有这段法。问：网络的时代，假新闻充斥，真假难辨，2020年的台湾与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师：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这就是乱世的表现。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能够当选，他就当选了。有的人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没这样。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就在1月6日到1月20日之间，我听同修交流，说有天幕开的同修看到天上的神还在为谁来当总统而争论不休。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些神能安排了现在这个人，而不安排师父选的人？我觉得答案就在于我们大法弟子自身的原因。我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就在11月3日发现没有公布川普赢之后，我感到我们大法弟子有责任坚守人间正义，不能任凭邪恶祸乱人间。师父在11月8日发表经文大选之后，更坚定了我的这种悟法。开始时我和同修一起发正念，铲除一切邪恶干扰。有一次我集中念力发到后来，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就在那一瞬间，在我清理的空间场那一层空间，师父要的人当了总统，那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踏实。当时我真的感到我不再为谁担心，
可是虽然我在那一瞬间做到了，但我并没有次次发正念都保质保量，正相反，我做得很不如意。就在这段时间，我发正念不能保证质量，再到后来竟然一发正念就呼的一下睡过去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很久，我也没有静下心来向内找，彻底改变我的状态，反而后来看到了自媒体的视频，我又一直跟踪自媒体，急于看到常人或川普又做了些什么，失去了很多宝贵时间，而且这个心是不对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虽然明白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而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成了看戏的观众，期待着人间的局势的扭转。想一想川普在2016年那年，他的竞选辩论都被人们看成近乎闹剧，竞选前夜甚至他本人都不认为他会赢，而希拉里早早准备了庆功宴，结果却是川普赢，因为是神想让他赢。而现在他的选票都是胜券在握，为什么就能被偷走呢？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讲，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其实是我们的人心阻止了这件事。另外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说，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世人和我们大法弟子都要努力做好各自该做的事，神才会给人类和大法弟子好的安排。还有我觉得今天美国大选的局势也都与我们做的方方面面讲真相的事情有关。我个人觉得我们整体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力度还不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过，人们都知道真相后迫害就无法维持，中共邪党就会倒台，但那不是为了叫其倒台而做的，是以众生得救为目的的。那为什么中共邪党还没倒，到现在还在祸乱全世界？我不认为他的解体需要川普当政把邪党干下去，不是的，神想让他倒他一天都挺不了。那之所以神没有让他倒，师父在红银三节中明示，救人数一满，邪恶一并诛。也就是说，师父在等着我们把人数救满，师父才能把邪恶消灭。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记得有一个人问我说，退党退多少中共邪党能倒，我就伸出了五个手指头，我没有告诉他多少。我对师父伸出的这五个手指头的理解是，师父期待我们要救出五亿可贵的中国人，但现在我们三退的人数只有 3.72 亿，迫害前我们有上亿的大法弟子。师父曾说过，他希望大法弟子最低有5000万人圆满。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圆满的人数我看远远不够。原来呢，我打算那最低是5000万，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就算5000万大法弟子救5亿中国人，相当于平均每个人要劝退10个中国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做到呢？而在法会上交流的及明会上交流的大法弟子中，做得好的大法弟子一个人就劝退了几万人，这样的同修大有人在，有劝退了10万人以上的大法弟子。所以其实大法弟子在劝退问题上努力还是不努力差距是很大的。我这里忽略掉不讲华语的大法弟子，这里只计算直接劝退华人的这个数字。现在5亿减去 3.72 亿还有 1.28 亿人等待我们去救，如果我们有1万人，我们能够每天增加1万劝退的人数， 那是相当可喜的成果，因为网上写的昨天劝退人数是41000人，才41000人。那么我们从现在起，我们起薪每天增加1万，那就是51000人。我们把救人的速度一天就加快了20%，全球的大法弟子都做起来，如果最后5000万大法弟子每天劝退一个，那 1.28 亿只需要我们3天就救到了人数。如果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现在咋样还是咋样，我给大家算一下数字，昨天是41000人退，按照这个速度，退掉剩下的 1.28 亿人需要8年半才能完成。师父让我们做的事并不难，为什么我们就不去做呢？我们自己每救下一个人，是往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送，那不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吗？为什么不抢着做，积极做呢？每一次大组交流，就是我们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鼓气，多救人。我自己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是从2012年开始的，到2014年我停了下来，之后我讲的比较少，在一个同修的影响下，我在2018年又开始劝三退了。我就在打电话平台上听大家学法交流，和大家一起劝三退。现在只要开口讲，几乎每天都有人三退，我感到师父推动我们的力量非常强。另外我分析一下，我们一天退41000人这个数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数字。参加过打电话平台的同修都知道，有的同修每天退3至5人是家常便饭，有的同修劝退的人更多，平均每天劝退5人以上，所以劝退真的不难。我们就假设这一天同修每人只退了1个人，那么一天劝退41000人，就意味着这一天全球几千万大法弟子只有41000人在做直接劝三退这件事。我跟一位同修交流这件事时，他说他在做协助劝退这件事，既然花那么大力气在做协助三退，为什么不每天哪怕花一点点时间直接劝三退呢？劝三退真的不难，我每次打电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人退，一个都没有退的是少数，有时只打了20分钟电话还能劝退1人。我坚持打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今天交流也是想理清一些思路与大家共勉，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清零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2021年1月5日下午，社区主任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我回答说在家，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点事，他说你在家，我们现在去你家行吗？我说你不要来，我明天到你那儿去。他说好，你明天一定来。我说明天上午10点钟去。第二天我准时到了社区居委会，可大门是关着的，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只好回家了，同时也给他打了个电话，有点责怪的口气。我说好了10点钟去，怎么没人啊？他回复说我们办事去了，你现在来吧。我说不去了，我现在到家了，下次什么时候去我再给你打电话。修炼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昨天我说好了10点钟去，怎么会没有人呢？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决定10点钟去，过后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认为下午去时间充足一些， 这个念头就是一闪而过，当时也没在意。可是就是这一念导致了上午的结果。当时我心里还责怪他们，找到了，赶快去掉这个推卸责任的心和怨恨心。下午近三点的时候，我再次来到居委会。在去之前，我求师父加持，放下自我，把一切交给师父，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不把他们看成是对我的骚扰或迫害，他们就是听我讲真相，等着我去救度的众生。师父安排的路没有迫害，只有救人。到了那里，他们其中有人问，你就是某某吧？我回答，是。他们就领我到里屋一个小会议室。我说，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其中一人说自己是社区主任，另一个说是干事。开始只有他们俩人。这个主任说，我们对你家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你原来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口碑也很好，大家都说你好。我说离真善忍的标准还差远去了。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因为修炼法轮功，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今年到了退休的年龄，可单位把我的公职开除了，退休都没办下来。他们说，这个事我们给你反映上去，能帮你的我们尽量帮，这退休工资关系到后半生生活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你也要配合我们把三书签了，我们也好完成任务。我说，大法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你叫我往哪里转？难道转变成坏人吗？我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哪一条是针对法轮功的，中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网上可查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及宣传印刷品都是合法的。我们告诉人们真相，也是揭露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谎言。如果人们听信了谎言，心里仇视佛法，那将一定会被上天淘汰的。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也不用去讲真相。我们修炼人与世无争，谁也不会对政权感兴趣。江泽民以权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完全违背了以法治国、以宪治国的原则。他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依据。律师在法庭上对公诉人、法官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理直气壮，我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学练法轮功的人无罪。将来法轮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有谁用什么法律为你们辩护？还有，对于像你们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各级各层人员，他们却制定了法律，如公务员法、公安机关人员、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已经把责任推到你们头上来了。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425余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等真相，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高官参与迫害法轮功，并指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遭恶报，还讲了一些公检法司及基层工作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讲了很多。在讲的过程中，中途又进来两个人，后来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镇里的领导，他们进来后就一直在听我讲。我在讲述中，其中一人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迫害之前也练法轮功，而且很虔诚，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练功，迫害来了之后就没练了。当时理解，这些人中或多或少的也了解法轮功的一些情况，另外三个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真相。对于像这样的清零运动，我感觉他们也很无奈，在这个岗位上， 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讲了这么多，主任还叫我签字，说是签了字就帮忙办退休。我说，我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伤害你们，我签字不是在帮你，是纵容你犯罪，是在害你。你叫我签字，上面有没有文件或法律文书下来？将来法轮功平反时，你们是要承担后果的。我告诉他，下次谁叫你做这个事，你就跟他说，法轮功的事你管不了，不是你管的，你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没有个人诉求，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地躲过劫难，你们的平安是我的心愿。主任说，我们的平安是你的心愿，说得真好。不知不觉讲了快两个小时，整个过程都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我面带微笑，他们也面带微笑。到了下班时间，他们说，你先回去吧，以后再来。我说，好吧，我就回家了。过了一天，我心想，这不是我签不签字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得救的问题。我又去了居委会，这次只有干事在那儿。他说，你来了，还有事吗？我们明白了，再也不管法轮功的事了。听到此话，我真为他们高兴，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替他们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写出此文章，主要是鼓励同修转变观念，放下自我，救度众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不停，福降亲友，神迹不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日。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如今已经74岁了。这个年纪的人脚腿大都不太灵便，而且身体佝偻，眼神浑浊，说话跑风，听话耳背。但我是个特例，我不但身体健康，头脑灵活，还在所住的区域内小有名气，周围的住户基本都认识我。无论是逛市场还是六大街，只要我一出门，就经常听到有人在旁边议论说，看那个好心眼的老太太又来了。其实在修炼前，我是个有名的大嗓门，得理不饶人的主，因为性格强势，我没有少造业，导致后来疾病缠身，只要有流感蔓延，我肯定第一批中招，这使我每次洗头发、脱衣服时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着凉，肾和肝也不好，而且专跟现代的医疗手法作对，治肝时肾面临衰竭，治肾时肝功能又下降的厉害，就在这节骨眼上还得了吃啥拉啥的结肠炎，整个人瘦到90多斤，子女们都商量着要带我去北京给肠子改道。幸运的是，不久后我有幸与大法结缘，开启了另一段崭新的人生。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时的场景，录像里的师父整个人都是透明的，师父在打莲花手印时，我在心里肯定地想，这是在跟天上的人说话呢。那会儿我还没有读过大法书，但这些念头就像在潜意识里蹦出来的一样，很自然地出现在脑海中，去公园里
参加集体练功后，我就感觉肚子开始发热。从那天起，我扔掉了全部药品，所有病症也在修炼后不翼而飞。第一部分，在家属院讲真相。在2004年之前，我讲真相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当时整个厂家属院合起来能有400多户居民，我拿着批发来的几百个福字挨家挨户的发放，每张小福字的背面都手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就这样，我用自己的方式给300多户人家讲了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遇到这些人的亲戚朋友来串门，我也会上前传播福音。时间一长，这片的居民连同他们的亲戚都跟我很熟悉。有了这些做铺垫，后来我看到明慧的通知，在向他们讲三退时，对方顺理成章的就接受了。真相台历、小册子和神韵光盘的接受程度也很高。有的时候我回家，还会在门口遇见索要台历和神韵光盘的人。他们有的说，今年的台历到了没有？给我一本。还有的说，你们的台历好，我就要你们的台历，放在屋子里做买卖都兴隆。平时我将讲真相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里换锁、洗抽油烟机，外出坐出租车等，我都会讲真相。亲戚邻居有啥红白喜事儿，我都参加，只为创造和其他人打交道、讲真相的机会。第二部分，金古树成就人的道具。我家院子里有一棵金古树，树龄已经有100多年了。后来因为亲戚们相继动迁，所以这棵树就被移植到我家。金古树的枝叶可以入药，专治跌打肿痛。所以我在市场上或者路上遇见脚腿肿胀的，都会把他们领到我家，拿小刀把金古树的枝叶砍下，用热水熬药，让对方泡脚或者外敷，不到三天他们的症状就能痊愈。他们纷纷对我表示感谢。其实帮他们缓解病痛不是我领他们回家的原因，过程中给众生讲真相才是我的最终目的。在我们小区胡同里有个烧饼店，店老板因为经常揉面做烧饼，导致肩膀常年疼痛，不管怎么治疗都不见效。最后我用金古树做药方把他给治好了，过程中跟他讲大法真相，他都能接受，并承念九字真言，家里还摆放着我送给他的真相台历。明白真相后，他每天都给我预留着新出炉的烧饼，还说要免费送给我。我每次都领情地拿走，并留下烧饼钱。第三部分，讲真相的奇遇。最近三年，我一天只吃两顿饭，省略午餐，只为节省时间，多做救人的正事儿。过程中，在师父的保护下，与不少众生结下了善缘。一次我在早市上跟三个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逐渐被人群围拢却不自知。当我缓过劲儿来，才发现周围的听众已经由开始的三四个人变成了三四十人。人群中有人问我说，你是什么学历，怎么讲得这么好？我告诉他说，自己才上到小学四年级，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才变成了超常的好人。集市上有个卖玉米粥的摊位，摊主错把我的十元钱当成了100元钱，照了零钱。我回去把钱退给他了，他高兴地说，你要是不退给我，今天我的生意就白干了，以后你来吃粥吧，我不要钱。我告诉他说，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你不要钱我就不来了，我们不能占人家便宜。这样找错钱的小插曲还发生过许多次。还钱的过程不但展现了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 还能顺便给对方讲真相，真是一举两得。我的女儿曾拿给我一沓印有商业广告的闲置半袖衫，我拿着这批衣服来到教室，一边发半袖衫，一边发放真相小册子和葫芦。每当有人来领衣服，我就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通过这种方式，每天早上都能救下五六个人。一天，有个恶警见一堆人围着我，就远远地询问旁观者说，那边好多人在扎堆儿，在干啥呢？其他人说是做广告的，去了就能领衣服。他听后直接离开了。疫情期间，我从同修处拿到单张的真相资料后，赶紧把小区内的住户都发了一遍，内心希冀着他们能抓住所剩不多的机遇，在这特殊时期快明真相。那时因为资料短缺，我经常要往返13公里以外的地方把资料背回来。一次在往回背资料的时候，天上开始掉落豆大的雨滴，我便在心中求师父先别下雨，没想到雨滴很快就止住了。等我回到家后，雨才又下了起来。我想，师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救度众生，无论形势如何险恶，我们都应该兑现史前的誓约，只要走好走正修炼的路，自有师尊和正神保驾护航，而那些在正法中得救的生命，也会在善恶自选后彻底清醒，甚至帮助大法弟子共同除恶。比如我们小区的一个门卫，因为全家人都已经明白真相，所以他对大法很认可，在我处理污蔑大法的展板时，正好被他看见，他不但密不声张，还帮我把展板的碎片烧掉了。这些得救众生的正向举动还有很多，这里仅举一例。第四部分，子女在大法中受益。我的大女儿在五年前由于双肾衰竭被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监测心跳的仪器显示大女儿的心脏一分钟只跳动四下，而且四肢逐渐冰冷。家族里的亲属们闻讯赶到，为她穿上了寿衣，所有人都觉得她熬不过当天晚上。只有我守在女儿的病床前，趴在她耳朵上说，请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是无所不能的，现在只有师父能救你了。外孙女儿见状，把我从病床前拉开，说他妈明天就要出殡，让我别在床前流连了。回到家后，我和三女儿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救度大女儿的生命。当时三女儿哭得很伤心，并诚心求师尊救她的大姐，让她也拥有学法的机会。第二天清晨，我们得到了大女儿已经转醒的消息。赶到医院后，我发现大女儿虽然醒了，但是呼吸微弱，长时间昏睡着。我就坐在她的跟前给她发正念。七天过后，大女儿缓过劲儿来了，并恢复了自理能力。这个时候才将自己在弥留之际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听。她说自己病危时，人已经到了地府，看到了牛头马面和阎王爷。这时候，我叮嘱他承念九字真言的话，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边。于是他开始遵照我的嘱咐，在心里一遍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此言一出，他的身下出现了一只大手，稳稳地托举着他。每当他念上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手就拖着他往上升一层。在大手的托举下，他顺利脱离了地府，越升越高，来到了一个遍地丰收的神仙世界。 还看到了自己的三妹妹，也就是我的三女儿。大女儿说，在那个世界中，三女儿的化身是一只大孔雀，孔雀展翅之间将大女儿夹在腋下保护了起来，使得她元神无损。后来大女儿的元神又被一双大手托举着赶路，路上途经山川河流。当她感到口渴饥饿时，大手还会给她投喂食物。最终大手将大女儿的元神送回到医院，元神落在大女儿的肉体上，她这边的身体才活了过来。我们都知道，那双慈悲的大手来自师尊，是师父给了女儿第二次生命。这次脱身地府起死回生的经历令所有听说过的人惊叹不已，也使大女儿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中，直到今天。亲人们在法中受益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大儿子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经营着一家副食商店，一天经同修告知，我了解到儿子的商店新挂了四幅相片，上面镶着毛魔头和周魔头的像。于是我在第二天清晨造访了儿子的商店，并问他说，你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吧？他回答，当然知道。我接着说，既然知道，你怎么还往商店里放这些相框？我们大法弟子清除这些东西还清除不过来呢，你反倒将他们供了起来，这不是在毒害众生吗？共产邪党讲无神论，你屋里供着菩萨像，外面却供着邪党魔头，这不是相互矛盾吗？你还天天给菩萨烧香，这心能成吗？我知道儿子挂这些画框是为了生意兴旺，所以抓住他的心理继续说，这些东西保不了你的店铺，反而会影响你店里的生意，甚至对咱家的孙男弟女都没好处。我原来脾气多不好，你是知道的，你爹活着的时候都没能管得了我，是大法将我归正了。你要是听我的话，就把这画框都撕碎了扔厕所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就好自为之吧。儿子听了我的劝说后，把画框摘除处理了。后来儿子逐渐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中，如今已经得法五六年了，儿媳紧随其后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家里的子女因为信正法明真相，都得了福报，家庭和睦，生意兴隆。第五部分，法轮显形的神迹。自从我修炼以后，优昙婆罗花在我家盛开了四次，但要提起令我心神震撼的殊胜景象，非下面这段经历莫属。一次我与其他几位同修一起在学法点上学法，那天正好是师父的生日，中午12点，我们每人拿着九炷香，轮流给师父的法像上香，并摆好精心准备的供果。发完正念后，我走到同修的院子里，不经意间抬起头，竟然看到一个硕大的法轮出现在同修家的楼顶上。法轮不停地转动，变换着颜色，外围还有一个更大的光圈，整个场景流光溢彩，殊胜无比。我急忙叫出其他同修，大家站在院子里，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纷纷感叹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让我们精进呢。个人浅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